啊，这么快就把我答案都讲出来了哈、啊，我想说卖卖关子了哈、啊，啊，你们就这么快就把，不过没问题，啊，大家复活节快乐。下了几天的雨，今天感谢神，外面天气非常漂亮，而且云很美哈，一朵一朵在天上，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心情特别好？有没有？很好。If you need an interpreter, translate English, you can find a headphone over there in the back. So you've got a free translator there. 如果你需要耳机，那边有英文的翻译，可以在后面拿耳机。在我分享今天，我先问大家，大家喜欢听故事吗？太小声了，喜不喜欢听故事 ？OK， 非常好。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两个真人真事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故事呢是从圣经来的。我先请美丽的主持人帮我们来先讲第一个故事，然后我再把里面的内容再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小康再帮我们来讲一下故事，来。我们一起听哈。
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。
啊，对不起 ，PowerPoint 配合一下哈，大家可以看到故事跟他讲的一起配合。
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：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：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：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，说：夫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的脚前，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痛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你们把他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：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：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：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痛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：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，说： 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的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
好，我们谢谢小康，再给他拍拍手，谢谢。在我继续讲故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？我请邀请大家一起眼睛闭起来，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。现在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是复活节，你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，相信你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主，我们为今天这样的美好的时光献上感谢，我们谢谢你。两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今天也能就发生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主，愿你的话语就来深入到我们的心中，主，让你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，恳求你，就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亲自来感动我们，好叫我们可以得着那美好的真理，那美好的福分。主啊，求你托住孩子的手，孩子的口，孩子的人。主啊，让今天所说的一切，主，让每一个讲的听的都同能造就，也让在当中你得着那当得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以上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Amen。 好，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两千年前以色列的一个伯大尼的一个小村庄。那么有三个人，叫做拉撒路、马大、玛利亚，他们是三姐弟。不幸的是呢，这个弟弟呢，拉撒路呢生了病。拉撒路生了病，这姐妹俩还特别请人通知耶稣。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到底患了什么病，但是严重到最后竟然过世。等到耶稣来到伯大尼这个村庄的时候，耶稣连葬礼都没有赶上，拉撒路已经埋了四天了。悲伤哭嚎弥漫着整个家。当姐妹俩见到耶稣的时候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弟弟一定不会死的。”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也看见过耶稣让这些病人都得了医治。可是这时候耶稣来似乎于事无补了，耶稣好像来晚了。对当时对每一个人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故事应该就结束了吧，因为葬礼都已经结束了。可是对主耶稣来说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他对他们姐妹说，也对众人说：“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”结果我们刚刚也看到故事的发生，他竟然能够让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再活一次。这整个故事呢，其实让我们看见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真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故事，虽然短短的，但是里面隐含着很多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肢体之间的关怀。我们可以看到19节、30节、33节那边讲到说，好些犹太人来安慰他们，来跟着他们，跟他们一起哭。这三个姐弟，他们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或是高官显赫， 但是圣经里面却描述有好些人 many 很多人特别从耶路撒冷来安慰他们。虽然葬礼已经过了四天了，记住葬礼已经过了四天，但人就留在那边陪伴这两个姐妹，与他们一同哀伤。两个姐妹哭，他们也跟着哭。所谓患难见真情，我们都有朋友，但是你知道哪些是酒肉朋友吗？刚刚有人提，哪些是真心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我们心里面大概都有个谱，但是真心的朋友就是在你最困难潦倒的时候，能就不计代价的留在你身边陪伴你一起走的那些人，是你真心的朋友。时代越进步，我们可以感觉人情却更加的淡薄。人的爱是有限的，人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可是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因着耶稣的爱，让我们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这里成为了一家人。很特别，一群没有血缘的关系的人，因着耶稣的爱，我们在这边成为了一家人。在神的家里就是教会，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就是一群被神的爱感动而聚在一起的，就是教会。在这边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因为我可爱你们爱我，不是因为你旁边可爱你爱他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扶持。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，在教会里面他们感觉好像比自己的亲人还亲，有些话反而还可以在这边讲心里的话。你经历过神的爱吗？你有流露出神的爱吗？你羡慕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像短短的经文的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耶稣爱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肢体的彼此相互的关系。第二个部分，我们看到耶稣能够体恤，在33节、35节、38节当中都提到了这些部分，看到耶稣心里悲叹忧愁，耶稣哭了。主耶稣看见马大玛利亚与人们失去亲人的哀伤绝望，耶稣心里面悲叹忧愁，自己也落下泪，也很感动。感动的是这操控跟我的不太一样。 OK， 感动的是他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如此亲密的连结，忧愁的是死亡是如此的可恶，将人硬生生的分隔开来，人们却束手无策。耶稣感动我们人类，耶稣悲叹看到死亡的可恶，可是人却无法。我们的主不仅是高高在上的神，他更是那位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亲自体会我们的忧伤、痛苦与不能的这位神。他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我们所有别人无法理解的委屈、难过，我们都可以向他倾诉，他都能够理解，他能够安慰你。你知道耶稣的安慰远远超过人的安慰吗？他的指引 有如黑夜的明灯，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。你愿意让耶稣拥抱你吗？你期待耶稣对你说话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主对你说话了？除了肢体的关系，除了主耶稣能够体恤，我们也看到了他是复活与生命。在25、26、44节他们提到了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。当时候的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山边挖一个洞，然后呢将死的人呢将死的人呢用香料涂抹了，而且用布把它缠裹起来，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个洞里面，好像木乃伊一样把它放在洞里面，然后之后再把石头滚过去把它封起来，再把它封起来，这是他们的坟墓。耶稣来的时候，拿撒路已经埋在里面4天了，可是耶稣说把石头滚开。姐姐马大立刻就说，哎呦老师啊，千万不可以不可以，已经埋了4天了，我相信可能都已经发臭了，要打开就不太好了。但是主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结果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就吩咐拉撒路出来。我们看到圣经很好玩，他不是说死人出来，他说拉撒路出来。有人说他如果喊死人出来，可能所有的死人全部出来了，所以他只喊一个人叫拉撒路出来。你有没有想过拉撒路怎么出来的？拉撒路怎么出来的？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走出来？他怎么出来的？猜猜看嘛， use your imagination， 他怎么出来的？势必只能跳嘛，因为头手脚全部被绑得死死的，他没有办法出来啊，所以绑得不好啊，还绑得很严密，而且都先涂了香料，然后再用布绑起来，一圈圈绑好。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显然是这样，是这样子出来的。没有想到进来一个死了4天的拉撒路就从洞里面就跳出来，就活过来了，再活了一次。耶稣就宣告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。直接的翻译就是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复活。谁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？谁有这样的能力呢？对死亡这样的宣告呢？只有那位能够赐人生命气息，还有胜过死亡权势的全能神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其实全世界都在庆贺复活节，就是庆贺耶稣从死里的复活。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，记住，他不是只是为了上十字架而上十字架，他乃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自己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付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救赎我们。可是死亡不能够拘禁他，撒旦魔鬼已经被他打败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庆贺他的复活，他不但他自己复活了，而且他也能够让拉撒路，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他的复活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死亡不能够再来分隔我们。有一天我们都要与我们所相爱的人再次的相聚。今天每一个信的人必有复活的大能显在信的人身上。因此弟兄姐妹， 旁边人可不可以感受到我们身上有复活的大能呢？同样的，主耶稣今天门就要问我们每一个人：你信这话吗？2000年前耶稣问了这个问题，今天主耶稣能就说话，能就要问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问题：你信吗？如果你信这话，就必经历复活；如果你信这话，就得永远的生命；如果你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；如果你信，就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开始。感谢神，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肢体的关怀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耶稣能够体恤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阿们吗？第一个故事，要不要听第二个故事？我要讲我的故事。OK， 接着下来我要讲第二个真人真事的故事，就是今天我的故事。这几天我花比较多时间，我要把一年的东西怎么样在这几十分钟能够把它整理出来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主让我再活了一次，好像是旧的太太。好，我今天很愿意跟大家很诚实的分享我所经历的软弱、痛苦和恩典啊，所以请大家不要笑我啊。我过去一直觉得自己很健康，因为多年来我差不多都没有感冒，我差不多连感冒都没有感冒，很多年我都差不多没有感冒，我也没有吃药。身材维持还可以，当然有个 PowerPoint 看看我以前帅哥的样子，现在还可以。我也充满精力，就是在这去年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罹患了一个多发性骨髓癌，就是血癌的一种。它是一种就是里面的血液里面的浆细胞发生癌病变，不正常的增生，致使侵犯骨髓的一种恶性肿瘤，就是没有瘤。那么，所以当浆细胞产生许多恶性的血浆细胞的时候，它会侵蚀骨头，所以会在骨头啊、在骨头很多骨头的地方会产生很多的癌块，产生肿瘤的问题。那么所谓癌症呢？所谓癌症，听懂了？所谓癌症，从医学来说就是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。你现在的科技，现在医学，不管时代多么进步，但是只要听到癌症，基本上对医生来说 ，that's all we can do。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。一般所谓的癌症，大概有肿块，他就是把它切除掉。那么如果是像我这种血 ，that's best we can do。好 ，high tech，that's we can do。所以所谓的癌症。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。那么大家知道我的癌是属于第几期吗？我们知道大家会说癌症是有初期、有末期、有第几期，知道吗？第几期？哎呀，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挺好的。其实医生一直很含糊，没有很清楚告诉我第几期，一直到今年年初他大概告诉我，我是属于第二期，我这个癌一共只有三期，初期、末期跟中期，我是中间那一期 ，OK。那么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我当初在检查的时候啊出现的报告啊，所以是属于第二期，属于第二期，就圈圈是中间那一期。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的是属于中间那一期。去年我们全家 跟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祷告以后，我们决定开始接受化疗。从去年六月开始接受化疗骨髓穿刺，那么还有干细胞的移植，每天我们就是打针，每天我要做的就是打针吃药。那么整个疗程要到今年的十月才可以完成整个疗程，所以如果你看我的肚皮已经插了100多针，我每天要插一针，就目前已经插了100多针。那么所以在这将近一年的治疗期间，我经历许多肉体还有精神上的一些的折磨，一些的痛苦，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特别体验吧。虽然抗癌的仗还在进行当中，但今天我愿意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分享主如何让我再活一次。就像拉撒路的故事，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。第一个，我经历了肢体之间的一个关怀。我经历了肢体之间的关怀，我发觉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独立。我一直觉得我以前非常的独立，可是经过这一年，我越来越感受到我需要大家，一点都不肉麻，就是非常的真实的心理。你知道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婆就是师母，我怎么对她说吗？你们一定很庆幸没有嫁给我。我跟我老婆说，老婆，我们刚结婚啊，如果你要开始学习独立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万一你当寡妇的时候，你不会无依无靠吗？啪啪你就是知道我是非常理智的，但是你也知道我是非常愚蠢的。他说我要当寡妇，我就不用跟你结婚了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独立，但是经过这一年，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过的。就算你有跟主有关系，但是你仍旧需要肢体之间彼此的一个关系。感谢主把这个大家庭给了我们，我在这边真的要非常谢谢大家，每一个人能够继续坚守岗位，继续留下来陪伴我走这个路程。我们相信我们要一起来见证神的作为。我非常的感恩是当时借着我们教会的姐妹姐妹的关心，特别去做了抽血的检查，加上我们的专业的我们的 GP， 我们教会的 GP Yvonne 明察秋毫，从血液当中就发觉到不太对劲了，赶快转诊，所以及时发现了我的问题，而且还特别他自己是 GP， 还特别请假陪我去跟癌症专科医生的面谈。教会里面还有中医，还有牙医，还有药剂师，还有各种都在视为帮助。我也非常感激我的太太、师母还有孩子，他们也对我的支持还有对主的信心。尤其是师母，其实她自己身体不太好，可是她这一次以她的坚强和她的喜乐来鼓励支持我。所以呢，这一年改变我，我开始非常羡慕那些很癌的人。真的，我觉得所谓癌人就是非常感性、很乐观的人，不拘小节的人。过去实际上这些人看到我都很怕我，我也很不知道怎么跟这人相处。可是经过这一年，我发现神给这样特质人非常好。他就是天生乐观，然后天生的喜乐非常好，不拘小节。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太龟毛了， 太看多好多小的问题，所以跟自己过不去了。所以我们感谢教会也给我们啊，这些就是我在做化疗的一些的照片，哎，这是打肚皮，这是护士打，但是我现在是师母帮我打啊，在医院也打，在家里也打。OK， 这是抽骨髓的照片。OK。家人，后面是什么？哎呀，好，不要再看了。我们也感谢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，知道当我有病的时候，他们立刻二话不说就立刻接手了服侍。其实他们自己的工作已经很多了，但是还有一个能够接手我的工作，而且让我可以专心的治疗跟休息。也感谢大家，也真的感谢大家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我健康的关注。我听到有人对我说：“李牧师啊，我天天都为你祷告。”但你知道，当我听到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哪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事情，可是他却愿意把我的事情放在他每天的事情的当中，天天为我祷告，我真的是非常感动。我也知道很多人默默的在为我祷告，想到的时候就为我祷告，很关心我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。而且从不但我们自己的教会，从不同的教会，从世界各地来的，用各种代祷、各种方式的有形无形的帮助，还有有送饭菜来的，还有到我们家来帮我煮饭、现场烹调给我吃的，我真是非常非常感恩。弟兄，你们用各种方式，包括用网络直播，让我可以在家跟大家一起敬拜，而且还有人愿意提供自己的家来收留，万一我啊，或者我们家人有人感冒不能跟我住在一起的，他们也收留他们。这些种种的这些的表达，都让我真的很感受到，我们就是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温馨，这种肢体的关系，不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耶稣爱在我的当中。我要说，有你们真好。反过来说，我想想，如果这一年我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来支持我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挨过去。就像我前面说，我觉得我很独立，其实我并不独立。上帝本来创造我们，就是需要我们有彼此的关系的。一个人过下去一定会疯掉的，也会垮掉。但是因为有耶稣那无条件的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彼此的支持、彼此的陪伴扶持。所以我要谢谢大家这么爱我，我也跟大家表达，我也非常爱你们。我不能没有你们，我也再次宣告，我不会离开你们，我打死都不走，除非你们不要我。阿门吗？ OK，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我经历了我们肢体当中彼此的关系。同样的，我也经历了主耶稣能够体恤。自从得知患这个病以后，我的心中百感交集。有人说癌症患者不是病死的，是怎么死的？大声一点。其实我稍微体会了这句话，是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的。这一年当中，我也发觉到我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勇敢，那么坚强。同不同意？哎，要安慰我，你要说同意。外表看起来很坚强，很 很勇敢，其实我会害怕。哎，我也在问我自己，我怕什么？其实我都预备要殉道的，我死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大家知道我怕什么吗？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，我怕，我怕什么？还猜不到吗？我怕什么吗？我不怕死，我怕慢慢死，明白吗 ？OK， 我不怕死，但是我发觉到我怕慢慢死。我发觉到，哎，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我怕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怕某些事情，只是有时候你还没有发现到而已。在这次的当中，我发觉到我怕，这是其中一个，我怕。我不怕死，但是我怕慢慢死。我这个癌症刚好是我的致命伤。我如果说，哎，你是癌症，再过两个礼拜就再见了，哎，那还可以。可是这个癌症还不是这样子搞的。我这个癌症比较麻烦，这个癌症它会发生四个症状，就是到了末期，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四个症状。首先第一个，它会高血钙，也就是说。它会溶解我的骨头，让我的骨头被融化，融化以后那个骨头里面的钙就跑到血里面，所有的血就出现高血钙的问题，然后那个钙呢会跑到我的肾脏去，结果这肾脏就会怎么样，就会 malfunction， 就会出现了肾衰竭。肾衰竭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就要去洗肾，我的肾就没有用，我就要去当洗肾的时候，整个就没有办法，然后还会出现贫血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最后出现骨骼的病变，因为会在我的骨头上面形成不同的癌块，在骨头上面出现癌块的时候，那是非常的痛，就是在你骨头上面刮就对了，那还不用马上死，还就慢了。所以发觉到，哎，这些东西不断的来，来踹，死在我们脑袋里面，就不断的来踹。所以我非常的可以体会到，癌症是被吓死，是被吓死的，因为它挖到你内心的最害怕的地方。你知道这些的恐惧。就像圣经说，好像黑影就笼罩着你，罩着你。我发觉到在身体的部分我可以忍，可是在心理的部分、精神部分却是很难过去的。我每天要吃类固醇，每天都要吃，而且吃的时候呢，会造成了我手会抖。我本来不紧张，我看到我手我都觉得很紧张，别人看到我也会紧张，但是因为它是副作用，我的精神也没有办法集中，莫名的紧张冒汗，突然间好像就冷汗就冒出来了，烦躁心悸，所以造成的睡眠的质量都很差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就是负面的一些循环。以往我会用我的理智强压下去的感觉，如今全部因为这个患病，全部都浮现出来了。这种内心的煎熬，并不亚于肉体的痛苦。所以你知道我软弱到会出现什么念头吗？自杀的念头。我以前想到，我也没想到那个自杀实在有够软弱。但是神真的让我经历到，那些在精神上有困难的人，你告诉忧郁症人，为什么忧郁呢？你看世界不是很美好吗？想想好的事情呢，他会告诉你啪啪。我当然知道，他会告诉你，我当然知道。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控制， 我就经历到这种问题，当这种恐惧，当这种来攻击的时候，你发觉到你不是告诉他说 Yeah, I'm fine. No, 他就是抓住你，不在你的掌握当中。我可以体会到在精神上，在内心的一些痛苦人，他在里面出不来的感受，我稍稍可以体会到。那当我也在这个当中，我试着做别的事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但你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吗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吗？就是呼喊耶稣的名。你可以让自己去看电影，自己去听音乐，你自己去跑步去运动，但是当你呼喊耶稣的名，当你敬拜他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我觉得那是最有效的。我跟大家分享一句，你知道当我一个人，因为我的过程不但做化疗，我还做了干细胞的移植，干细胞移植。干细胞移植就是当我一个人被关在隔离病房，那真是 VIP 病房，就一个人住，里面的空调是特别设计，就是如果你有 SARS 伊波拉也可以住在这里的，它是隔离病房，所以进来跟我有隔两道门，中间有一个中间隔间，你要进来还要穿一个防护衣，或者要戴手套、戴头罩、戴穿鞋套，才能够来看我。Okay. 所以，当我一个人被关在这样的一个 VIP 隔离房的时候，接受干细胞移植的过程当中，每天要吞一大堆的药物，其实让我整个人非常非常不舒服，非常疲惫。几天之内，我的体重就掉了4公斤。全身的皮肤都发黑，有没有看那个照片？看得出来黑吗？那不是太阳晒黑的，那是叫血气枯干。如果看新闻叫血气枯干，就快死的一个人，他就是没有血在流了，所以他我整个皮肤，我看我手脚全部是黑的，全身是发黑的。那时候呢？不仅毫无食欲，而且昼夜恶心想要吐，味觉错乱，吃甜的都感觉是吃苦的，舌头是纯白的，吐出来好像磨了层石灰在上面，整个口腔是烂的溃烂的，然后咽喉也是疼痛的，吞咽咀嚼都有困难，但是更惨的是你还得吃东西。有没有感觉你吐的时候你还要吃东西，感觉一下，就是你在晕车晕船的时候，吐得不得了的时候， Honey 来吃一口吧，不仅吃一口要多吃一点，那种感觉。因为如果不吃我的身体会更糟糕，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我不但不想吃想吐，我还得吃。所以每一次餐送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我以前食欲非常好，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吃。所以当我看到食物的时候，我必须用花10到半个小时来好好谢饭祷告，主啊，把食欲给我，让我可以真的可以吃完前面的食物。我感谢主，神帮助我，让我吃完这个食物。在这当中，我有5天的时间，我的免疫，我的白细胞是挂零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细菌，包括一个小小的感冒，就可以让我撒悠那拉再见。就是我的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。感谢神，我在那里的时候，主耶稣一直都在陪伴。在那段时间， 他用以赛亚书43:1-2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里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荡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来安慰。你知道神的话是这么奇妙，他说我提了名招你，李守伯，我是特别提名招了你，我是属神的。所以虽然有火，虽然有水，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胜过。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神的安慰，神的话语的能力，在你最软弱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吗？我们的隔离病房不是只有我一间，有四台，所以有一次我看到隔壁的病房病友正在急救，因为干细胞移植有排斥的问题，所以看到他们正在急救，看到他的家属在外面非常的焦虑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医生护士在急救，那个家属不能够救，所以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说陪他们一起来祷告。所以祷告以后看到他们就得到大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代表天色长蓝，不是代表一帆风顺，乃是在困难极在困苦极难当中显出我们的信仰的真实跟可贵。当然我的功课还在进行当中，我今天只是有机会，我愿意来跟大家分享神在我身边作为，我跟大家分享我怎么走过这些路，希望大家彼此共勉。还是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，因为我还在努力的睡好觉。年轻人一定受不了听的这个，年轻人只是觉得睡觉睡得不够。Okay， 现在不但我年纪大了，加上也吃了药，现在给你时间你还睡不着觉，年轻人一定很气。但是我需要请大家为我祷告，让我有好的睡眠的质量。所以感谢神，在我生病的当中，我经历了肢体的关系，我经历了耶稣能够体恤，最后我也经历了他是复活与生命。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所有的医治都是从神而来，无论是他超自然的直接的医治触摸，或者是透过医生药物的医治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本质。感谢神，我是在没有任何病，就是symptom，就是病症之下被确诊出来的。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说，医生一直很含糊的告诉我，没有告诉我是第几期呢？因为他们一直很惊讶，说你的指数那么高。他帮我去照了 MRI， 做了各样的测试，发觉到你为什么骨头还这么好呢？你为什么肾脏功能还这么健康呢？你为什么所有的器官都还这么好呢？弟兄们，这就是神迹，这就是神已经在我身上的神迹。感恩的是神也给我这个主治医生Arthur， 他是澳洲这方面的顶尖之一，更感恩的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。然后我也感恩的是神也给我机会参加了一个 clinical trial， 就是医疗的实验计划，减免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。那么经过治疗之后，我的血浆跟这个值已经从63%降到了6%，所以 感谢神。那么我现在就好像重生了一次，刚刚我看到照片，就是，所以你知道这什么吗？这不是洗了几天一个 几个月没去剪头发，你们都洗过头嘛，对不对？洗了一阵，这洗多少？就一次，原来洗头的一洗，怎么就一把？哎，就一把，这还是少部分。所以我的头一共洗完两次，就全部都没有了。就看到刚刚我的头发，还可以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让我再活了一次。透过这些的治疗，我的头发新长了。还喜欢我的新发型吗？我发觉到很多姐妹特别喜欢我的发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卷发，真的自然卷，不用烫头发，所以才让我长出来头发卷的。哇，姐妹说，哇，正好，是的，感谢主，让我上帝帮我烫一下头发。我也看看我的照片，去年的我跟现在的我，其实去年我有人告诉我，其实那是我去年看你，就是不是黑而已，是整个人是铁灰色的，灰暗的，然后没有血色，也确实。但是经过这一年的时候，我发觉到我现在皮肤细嫩，相信吗？跟我握过手的时候，注意我的皮肤还不错。我以前皮肤很干燥，现在有没有冒油？有没有？我没有擦 cream 啊 ，OK。然后呢，我脸开始出现有红色，我也没有擦什么颜色，嘴唇也没有涂唇膏了。我说感谢神，就让我好像重新再活了一次。所以耶稣说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。虽然抗癌的路还在走，但是今天种种都看见耶稣复活的大能的手在掌权。我已经经历了他的复活与生命。诗篇二十三篇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都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原本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可惜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呢天地变色，疾病、悲伤、痛苦、死亡就带入到了这个世界。这世界上的天灾人祸造成了许多的灾难和痛苦，战争、恐怖主义、人质挟持、病毒，而且你发觉到最近的空难都是什么？整架飞机就没有了，不是只是伤几个、死几个，马航两架就没有了，德航一架完全就没有了。谁能够夸口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？不是你有钱、有势、有知识、有健康，你就可以掌握你的生命，谁能够夸口呢？感谢神，我真是要感谢神。这一年当中也回想我这一生，有主耶稣的引导跟帮助。38年前，让我从一个，我记得我38年前，我曾经想过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想过死算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我分享过，我就不再讲太多。我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士，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边缘人，所以我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活着那么痛苦干什么呢？可是就在38年前，我认识了耶稣，当时我接受他成为我 个人的救主。38年前，他就让我活了一次，他就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从一个社会边缘的人，神帮助我成为一个专业的音响师，一直到成为神的仆人。从一无所有，孑然一身，到神赐给我一个美丽贤淑的太太。谢谢大家，上礼拜天，我们在这一起过了30周年的结婚纪念。神如此顾念我，当我再回来想，我算什么？我没有比谁更好啊，我没有比谁更可爱啊，可是神竟然这样的顾念我，拣选我，赐福给我，不但有妻子，还有全家。我们这是我们家，我很感恩。在今年最后，就结束。今年2月8号的时候，我参加恩典灵粮堂下午的主日崇拜。那一天是讲到了血肉之人，而那天的呼召是有需要可以来到前面接受祷告，所以我也出到前面，站到前面。我有个愿望，就是我希望摸到耶稣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在前面祷告说那事情，大家把手举起来，我叫他把手举起来。我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有人碰我的手。我想说，哎，这个谁跟我站得太近了，啊，我要离开一点，啊，免得都挤在一起。所以，当我碰我的手，我就把它张开一下，我旁边没人呢。然后呢，我是不是苏慧牧师碰我呢？啊，苏慧牧师在那一头啊，所以谁碰了我？相信是耶稣，就碰我的右手手指，碰一下，因为我以为是有人碰，跟我站在旁边碰了我一下，就我张开眼睛，旁边没有人，你碰了我右手。先碰一下。朱牧师说过，信心不是一定可能将会，信心是见。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医治了，阿门吗？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其实我回想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，但今天神好像允许我来经历了这些的磨难，也借着今天拉撒路的故事里面的真理来告诉我跟诸位，他要让我们再活一次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跟神说，我说我没有忘记你托付我的1503的意向，还没有完成，门徒还没有训练好，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，他们外表光鲜亮丽，可是心里面却是在呐喊的人，还没有人去告诉他们福音的需要。主啊，我知道神还要用我，神要用我透过这些的磨难，让我不仅仅身体得医治，心灵也要得医治。一个人的健康不只是外面健康，里面也要健康。经过这个病我才知道，不仅是外面我生了病，我里面也有病。但是神也透过这个机会，也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相信他要医治我外面，也要医治我的里面，让我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，以至于可以带出健康的教会，以至于可以带出健康的门徒。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他，感谢神。所以在这一年的当中，我特别的体会到我们之间有肢体的关怀，在耶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彼此扶持， 我经历到主耶稣真的能够体恤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他能够与我们同行，他能够安慰，他能够鼓励我们，他更是那位复活与生命的主，他能够行神迹，而且他已经行神迹，他还要行神迹。阿们吗？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阿们吗？信吗？好不好，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因他活着，好不好？我们因为诗班跟着 PowerPoint 歌词不合，我们叫 PowerPoint、哦